五、四、三、二、一。
从水沙连出发，聆听小人物的故事，
为台湾的新中发声，社会到底来开讲，
畅谈社会新鲜事，分享有趣的话题。
不管你是上班族、生活族，还是 Podcast 一族，
一起进入水沙连的天空。
Open your ears，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猫蓝山，欢迎来到水沙连的天空第六集节目哦。你今天听了 Podcast 了没有？每一集如果跟着猫蓝山和牛仔收听水沙连的天空，那可以让大家青春快乐有味的哦。今天第六集呢，我们要接近七夕情人节，待会猫蓝山跟牛仔呢会聊聊情人节的一些知识或是冷知识哦，哦，加醋逼哦。那么节目一开始呢，一样跟大家来话家常哦。那上一集呢讲父亲节嘛哦，那这一集呢讲七夕情人节哦。那当然呢，很多的典故呢，等一下牛仔也会跟猫蓝山一起跟大家来做分享哦。那猫蓝山一样呢，要请牛仔热情的登场。我说热情哦。他如果太冷淡的话，大家可以打屁股哦。牛仔，赶快！
不好意思哈、哦，又忘了哈、哦。这个热情的登场很重要，所以不要一直等人家介绍。我只是觉得说，一直觉得猫蓝山才是我们的真正主持人。我一直觉得是陪伴，还有另外就是很高兴他邀请我参与。我最近有一点恶心的话，就一直跟猫蓝山讲说，很谢谢他邀请我，因为在这个对谈过程当中启发了我很多，然后也让我反省，还有去学习说，哎，我们怎么在寻找这些材料，还有在反思这些要上节目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用功的机会。所以我也蛮鼓励很多朋友在听这个节目的同时，如果有机会你可以用声音去记录一下你的生活，你可以录上来，不一定很多人听也不重要啊，晚上你自己放给自己听都会很高兴的啊。我觉得听听自己的内心声音吧，从听自己的声音开始。
所以每次我看到你哦，我都会想起一句话。
什么话呢？家有一老吗？
本集有台湾黑龙茶来赞助哦，冠名赞助哦。看到你的脸就想到黑龙茶。
我们再讲下去，我都觉得是冠名播出了。会不会一次要包一档，就是一年吗？哦，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赞助的这个企业哦，
是
它可以提供优质的主题，让我们来讲，或是我们提供优质的主题让它赞助。相得益彰嘛哦，
哦，所以赞助的部分不会只有 cash， 就跟父亲节最想收到的礼物一样。其实他用智慧，用刚刚讲的，就是赞助一个播出的曲子，或者是用他的产品，其实有各种形式的赞助，我们都不会去大小眼就对了，是这样吗？
要质感嘛哦，
要质感，
不是只要钱嘛，对不对？
是，钱不嫌多啦，哦，如果真的要给，我们也。会说啊，拍谁拍谁，
也不会拒绝啊，
不拒不拒绝不拒绝不拒绝，哎，对对对，
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是。
那我们
这好像情人节主题耶，
对，
有的男人是叫做不拒绝什么，不主动不拒绝什么东西，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
对，天上掉下来一定是礼物吗？
有可能是这个废弃物，
不过你几不哦，哦，所以不要随便接啊，哦，所以这个在情人节当中，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起头，提醒大家一下，嗯，
没错。那今天我们节奏会稍微快一点哦，因为上一集呢已经打破我们的这个时间哦，所以我们马上要进入水沙连的轰上头哦。
是的，就进入吧。
好，直接进入，
不啰嗦。
好，我们这次不要让大家折腾了，
嗯，
进入水沙连的轰上头。船长办公室报告，船长办公室报告，
报名收听水沙连放上头的乡亲， 椅子赶紧坐好在，脚步立好稳，咱要开始放松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水沙连的天空节目，我是猫蓝山哦。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水沙连轰上桃哦，来跟大家分享心灵小故事哦。今天主题是七夕情人节，那讲这个主题之前呢，猫蓝山跟大家聊一聊心灵小故事哦。我们要请牛仔来替我们主持这个桥段哦。牛仔，
那也是，又是什么小故事？
你来跟我讲一讲啊，我怎么知道什么小故事啊？
是
是，
我们一开始就心灵小故事吗？
对
啊，你气氛已经有了吗？
你最近有看奥运吗？
我有看奥运啊。
有没有感动的一面？
有啊。
例如呢？
例如多啦。
你要滑快点啊！
好啊，
来不及我的节奏，
已经滑到啦。
呀，
哎，你看到我的这个。这个过场就稍微有时间啊、哦，有声音来稍微拖着嘞哈。
对，
你要讲那个已经得过台湾十大杰出青年，曾经在生涯当中排名世界第三的一个我们的国手吗？
对，
啊、哦，他这个桌球的国手，
桌球教父
庄智渊。哎，对我后来才知道他被大家尊称为这个所谓桌球教父。我请教一下哈、哦，
是
这个猫蓝山，为什么庄智渊这个人的声望，还有在我们普遍的这些球迷的身上会很尊敬他，而且他自己有这么高的一个声望呢？大家应该都很好奇为什么。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哦？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你这个靠字这么大声哦，我也想说这个
靠一下嘛，靠一下嘛，
我要看靠哪一边你知道吗？哦，是往台北那个方向还是往左右边那个方向你知道吗？嗯，
牛仔肩膀让我靠一下没问题吧？
哦，是是是，
不是靠一下，靠一下就受伤了、哦。
靠过来没关系，
对，
不要变成是那个科奥。
靠，
哎、欸，也是靠啊。
靠是牛嘛？
哦，
对，
是是是，好、哦，不要有那个两个口啊、哦，一只犬的那件事情啊、哦，是。
对，因为哦，好了，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你不知道怎么接下去，来，我们回到庄智渊，为什么？你告诉我们为什么庄智渊会有这么高的声望？
还记得那张照片吗？
我很好奇，哪一张？
东京奥运他一个人坐在地板的身影那张照片、
欸、对，他在是什么单本东吗？
他只有一个人耶，
为什么
别的选手都有教练？
他是在那边思索吗？就他刚刚提的那个球该怎么修正，还是为什么会有一个那样子背影的照片？我看到我也很好奇，
因为人家比赛都是有教练陪同、选手陪同、其他人陪同，他总是一个人孤身在外，从他球员时期都是如此，顶多他妈妈李桂美教练陪着他，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教练哦。
对，他可以这么说。
嗯，
你看哦，每一次这个比赛中间教练喊暂停，
是
他不是，他是自己喊暂停。
嗯，
他没有教练在旁边，那这次他母亲没有跟着他，他只能靠自己，会觉得可怜吗？还是会觉得感动？
我其实蛮感动的哈。我觉得其实你们发现，人出生下来，包括我们看到的那种像师父，我会让联想到，就是说，其实一个人在孤独的过程当中磨练那个心智，有没有？就像上一集我们在讲的郭幸存，他在除了所谓的举重之外，他会练钢琴，其实马上投射到这个影像。我就发现庄智渊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具有修行跟读，我们讲说就是可以让自己静下来去思索的一个这个相当厉害的一个体育选手，应该算是一个武林高手。我个人的解读你觉得如何？
没错。
嗯，
你这样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哦。
嗯，
一个人的武林。
对，
你一个武林高手最终的对手是谁？是自己，
是自己。
他挑战自己，挑战奥运，
嗯，
得金牌很重要嘛，很重要。但是最更重要是什么？挑战自己的极限。
对，
他40多岁，40岁，
嗯，
五届奥运的元老。你觉得跟
四十多岁就是元老了哈？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是耆老，
我们是老，我们是耆老。那我们是耆老在讲乡野传奇吗？哦，
乡村传奇。
哦，是是是。有没有人在旁边在做笔记啊？
对，
哦，年轻人来采访我们，哦，让我们泡茶郎得好听。
尤其像农历七月嘛，乡野传奇。
不要跟我讲司马中原出来了，司马爷爷。
很多听众在旁边听嘛，有没有觉得有感应到？
回来回来回来。欸，我很好奇啊，庄智渊这个所谓的桌球教父，我一直在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才发现，欸，我蛮好奇的，他怎么有办法，还有他怎么这么有国际观，能够加入德国桌球甲级联赛的文达布莱梅体育俱乐部去打球，这是这样子的一个位阶，还有能够进入国际的一个舞台，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你有了解这样的事情吗？我这个蛮好奇的。
因为他从小在一个桌球世家长大，
哦，
他一出生，
嗯，
看到就是桌球，他们家是开桌球馆，
哦，真的哦，
父亲、母亲、哥哥都是国手选手，
哦，生出来第一眼看到的是桌球，是那颗球，
他这
还是球拍？
就是为篮球，为桌球而生的男人，
哦，所以小时候的玩具就是桌球。
对，桌球。
嗯，
然后有这样的耳濡目染之后，
嗯，
妈妈当起教练，他就不用请教练了嘛。
哦，了解。
重要是什么？
嗯，
他们比较没有靠外界资源，
是
甚至国家资源，然后自己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这个球技，到欧洲，到德国，刚你说的，
这是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台湾有一个这样的国际选手，可以有这么样的国际视野，这个是值得很多选手学习的一个对象，就是他那个态度跟那个精神，我很感动。嗯，
那其实令我最感动的是我那一晚在7月27号晚上，
对，
看他对战埃及的最后一役，
嗯，
5届奥运选手嘛，
对，
他这一场输了，他单打就没了，
是
4年后他不肯，他已经当教练嘛，
嗯，
哦，4年后不肯再来了。
对，
那当时转播单位说他用生命在打球，
嗯，
哦，当时我哭了。
对，
你知道吗？40岁老将跟他差10岁的选手，体力速度都比他强，
是，
他是靠意志力跟经验来做对抗，
是，
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吗？
对，他其实你可以看到庄智渊一路走来，他其实跟他的搭档的默契都很好，不管跟各个人组合，或者说几个重要赛事，其实都是前四强，这个拿到很好的这个成绩的。那其实我看到他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即便他已经我们讲说在所谓体育生涯当中稍微要让年轻人出来了，他有一个很让我很感动的是，他在自己的家乡高雄的古山区买了土地，而且捐了大概独资了数千万，建了一座4层楼的志愿桌球运动馆。这个精神让我觉得说，他其实就是一个教育家，是一个体育的教育家。所以让我跟刚刚那个画面我连接在一起，我更会觉得这一个人是很有目标，而且很坚定的。你说的没错，他今这一生来是为了桌球教育而来的，他是来传承桌球台湾的一个这个。我觉得桌球是除了棒球以外，我也认为是台湾的国球。哎，
没错，我们都打过嘛，对不对？
对，虽然打不好。
对，没错。
嗯，可是会打。嗯，
但是庄智渊他想的就是，不能只出现一个庄智渊啊。
嗯，
他要后面出现5000000个庄智渊，这样我们的桌球才会一直传承下去嘛。
是，当然我们在看到好像对岸那个中国大陆的桌球好厉害，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东方人的身形比较没那么大，可是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所谓的灵活的一个转身，
对，
我们快速敏捷的一个动作，其实我们在那个小球上面反而是那种长手长脚的人，这个欧美人是比不过的。
然后那一场比赛其实他打到最后一局第7局、嗯、我们说抢七，
是
他虽然一直落后，但是一直追上来，
是
那种努力不懈的精神，
嗯，
才是大家最感动的。
是，
因为他背水一战嘛，
嗯，
输了就没有，就回国了。
是，
他一定要赢这一场，但是因为年龄跟体力，
嗯，
我们知道这个老将的价值在哪边，
是
他精神，
是，
那代表一个世代的一个桌球明星，他的这个准备功成身退，
嗯，
新世代要准备迎接上来。
讲到桌球会八卦一点啊，就是这一次其实在东京奥运也会看到的，我们那个跨国的联姻故事，我会想到福原爱。
是，
哎，谁这个不在我们的剧本里面，
我想到江宏杰。
对对对对，福原爱，你就觉得说啊，这个女生其实也蛮会放电的，就觉得哎，桌球你看桌球产生多少的故事，还有多少明星啊， 哦，所以都是亚洲人，有没有？台湾也打得很厉害，日本、韩国都有出国际好手，所以这个区块是我们的专长。其实台湾要好好的去把这一块培养出更多的好选手，而且这个不管是单项的或者是全国的这个教体育署在这个区块要多花点精神，让这样的精神不要再有些人他只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大家还是要多多的联系，多多的包容啦，哦，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越包容那个格局大一点，因为这个已经是台湾很重要的项目，格局大一点，大家都在国际上发光发亮啊，不要担心别人比我们红嘛，有没有觉得这个很重要？
真的啊，这个 国宝们爱护啊，
对对对对，真的。
最终是什么？
嗯，
很多听众，很多我们这个播众，
嗯，
他们都是看庄智渊打球长大的，
是，没错。
所以那种感动是累积上来的，不是他突然爆红，并不是。
一步一脚印啊，
对，
没想到一个40多岁的一个年纪，已经这么丰富的一些人生历练，这么多国际的一个赛事经验，这样的经验的人，其实我们讲说教父也好，或者说这个桌球学校的校长哈，我觉得应该这个实在我们讲说他绝对可以担得起这个桂冠啊，怎么样桌球教育大家能够多跟他请益一下，能不能让他把他的经验哦，不只是一个技巧而已，应该把那个精神，我们多听听他的一些想法，去多受教一点。我相信学这个精神应该可以把我们的桌球还有其他的体育选手运动精神再发扬光大。
没错，嗯，那今天水在轰上头呢，我们就讲庄智渊，
是，
所以这一集我们比较没那么搞笑，是因为这个故事其实还蛮感人的，
很感人。
对，虽然我还是想搞笑一下，
对
对，
有了，我刚刚已经说出福原爱就很搞笑了吧？
是，
不是搞笑，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是很羡慕啦。这个女生很不错，很有人缘，嗯。
江宏杰也不错啊，
人家都是明星啊，荧幕上面是一个非常登对的情侣，广告一堆耶，很多人其实都，我觉得我们在讲情人节，就是说我们很多人看到人家外表的光鲜亮丽，可是不太知道人家怎么勾心斗角的。
所以情人节还是我们等一下重点。
我刚刚以为只有靠背，还好没有往后摔，
差点掉下去吧，
真的吓死人了，哦，所以真的
想你掉下去，
真的不要羡慕别人，有时候真的要回来反省自己，所以表面功夫要做，可是实际上也要自己修一下，哦，不要老是跟看对方的缺点，有时候看看我们自己有缺点，人家已经包容我们了，不离不弃了，不要再贪求太多。
所以我在反省了，
我也在反省了，你没听到吗？我也在反省啊。
虽然我希望刚刚掉下去，
是是是，哦，没事，还好自己有尊长，这样子人不能得意忘形啊，哦，一样的。
所以我反省了，我不能这么坏。
所以看荧幕情侣其实就是这样子，当你有名了，其实外面很多人会追求，那所以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去知道？其实很多东西是因为有人追你，或者说有人喜欢你，邀约。所以人还是会有一种虚荣感，会觉得哎，蛮前后啊，好，哦，如果说今天有人女生来倒追我们，有没有很开心啊，是不是？
那希望吗？
这个节目后再说。
哎，要大声说。
哎，不能说，不能说。好，哦，其实我说，其实不要去考验人性啊。可是就是重点就是说，有没有办法去回想那个初衷？我们是国中、初中那个初衷哦，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喜欢他？哦，为这个情人节，我是不是开启了序幕？从庄智渊居然可以聊到福原，那聊到了情人节。
那我们下一集哦，
嗯，
我们这一集讲情人节嘛？
哎，情人节没错，
七夕嘛，
七夕。
下一集我们再讲一下那个影剧八卦，好不好？
好，没问题。
这有人爱听吗？
好好好，你知道我以前在这个水果媒体服务过，对不对？
哦，知道。哦，好，那这个我们把它稍微做一下这个。以后的这个药引哦
，memo
导引哦，嗯，
导引一下，好。
那我们来进入水沙连的时光列车，好不好？
我到时光列车了
啊！对对对对，
回去还可以拐了。
对，今天比较不会超时了，
非常好，这车要珍惜。
对，
嗯，
今天有带手表来哦。
好，带手表吗？是是是，吧，进入吧。
好，
嗯，
待会见喽。
OK。
以上节目是由水沙连工作室制作，谢谢你的收听。
欢迎大家订阅、追踪、赞助，相关内容请到水沙连的天空 FB、IG 关注，谢谢大家。